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还有四档 ETF 啊，要在四月募集啊。这个回顾今年第一季，总共有十二档基金成立，包括了三档 ETF 哈，七档主动式基金。哦，三档 ETF 呢，就是00939940跟00941。哦，这三档 ETF 哦，现在目前在发行价之上的就有00941，其他两档都是破发的哈。那另外呢，有七档主动式基金以及两档连结式的基金。那进入到四月哈，投信仍然还是要在募新的基金 ETF 啊。那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呢，总共有四档新的基金会在四月募集啊。那 ETF 的部分呢，有两档新产品，好，不约而同4月22号开募，好，分别是呢即将由群益投信发行，受到市场啊关注的被称为科技版的00919的00946。好，就是群益科技高息成长 ETF。 好，那同时它的发行价呢是10块钱，就是跟00940是一样，而且也是月配息机制。另外野村酝酿很久的趋势动能高息 ETF 就是00944，这档 ETF 呢同样在4月22号要募集。好，那另外还有两档同样在4月募集的产品，还有富华的台湾科技高息基金。好，这是一档这个基金啦哈，不是 ETF 哈。另外呢，以及凯基美国非投等债 ETF 哦，这个凯基美国非投等债 ETF 就是非投资等级债的 ETF 哈。好，那这四档哈，一样是强强棍了哈。当然不太可能再募到什么500亿1000亿了。不过我是觉得，随便募个几百亿应该也是信手拈来了哈，因为毕竟台湾的这个资金量真的是非常充沛哈。那大家现在已经是对 ETF 非常熟悉了，可是我觉得熟悉归熟悉了，可能很多人对 ETF 的观念还不是那么正确了。可是呢，在今天呢，因为00940挂牌了，它有70万的投资人，所以一举啊，我们现在 ETF 的受益人数，也就是股东人数呢，突破1000万。1000万，各位知道这个数字成长了多快吗？2020年底受益人数不到100万呢。2020年底是刚刚好突破100万了，然后隔年2021年呢就费就是翻倍了，就到200多万，可是呢也不过就200多万，可是到今年已经突破了1000万了。你就知道说从21年22年23年整个 ETF 整个是爆开的，爆开的这样成长。那1000万的受益人数不代表说真的有1000万人投资 ETF 了，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所谓的受益人数、股东人数，就是你如果持有一档 ETF， 你也持有另外一档 ETF， 你就是算两个嘛。哦，就是你买进两个 ETF， 你就是算两个股东数、两个受益人数了。那现在最多受益人数就00878，120多万嘛。哦，它是真的是受益人数最多的 ETF 哈。好，那这个 ETF 啊，破发啊，有些人说要自救、要上街啊、要怎样了？我是觉得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参加募集呢？如果说你一破发就要什么去丢鸡蛋要募集，要去抗议的话，那你当初参加募集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投资的想法是什么？这我就很好奇哦。我们赶快请教同一期货的分析师卢玉恒。玉恒你好。
大哥好，各位投资人好，大家好。
统一啊，贵公司啊，00939啊。你方便讲吗？
好啊，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最近这个940很热啊，之前939也是嘛。那其实我们再把这个投资的时间眼光放长一点，其实 ETF 破发蛮多的，这个以前那个 ETF 前辈其实也都是有破发过了，包含0050、0056
都是破发。对啊，他们
当
初都
在08年就破发嘛。就也就是说，其实当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ETF 本来它就是持有一篮子股票，那所有的股票都不好，它当然就会破发了嘛。但是其实我们买 ETF 的时候，其实我们心态上还是摆在说应该要是长期的去参与这个台湾整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只是你看是参与哪一个 part。 那其实在最近比较多的都是比较偏向电子类股的这个高息型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看在这几年也好，比如说878、919其实也破发过，这几年没有破发过就是929，因为它刚好发行的时间点已经跌完了，现在23年的这个6月才发行，那时候22年
已经跌完股市上的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从以往这些 ETF 的一个表现来看，其实你把投资的时间眼光放长一点来看，它其实就是参与整个经济的成长的一个状况。
这其实就是正确的投资 ETF 的概念嘛。
对，并没有说你买了之后就绝对不会赔钱，如果整个景气都不好的时候，那当然也是。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最近9390、9940比较热，所以短线上面有这种过热之后呢，甚至我们看到盘中有这些特定的数字啊，什么487啊、87啊、168、178啊、174啊这种的特殊的数字，像大户好像在打什么暗号一样。但其实我们 ETF,
168不错啊，一路发、啊。
我觉得我们 ETF 不需要做的，好像在做这个标股一样这么心惊胆战，那就违反了它本身的这种给你月配息啊，做给你现金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些 ETF 要发行，但我觉得投资朋友还是以平常心来看待。但是我还是觉得说，第一个，在四月份这个期间，本来台股的上涨几率就跟其他月份比起来，其实是比较低一点点的。我们近十年的台股四月份呢，上涨大概就一半一半啊，50%。哦，那其实大家觉得50%一半一半也还好啊，但其实我跟大家讲哦，台股在所有月份的这个平均的涨幅，其实应该是上涨几率其实6%到7%左右。所以如果你这个月份是低于6%到7%的，其实就是落后于其他月份了。所以大家其实也第一个，不要觉得说马上四月份就要一飞冲天了，其实不见得会这样。四月份更有可能是呈现一个先整理，那之后呢再慢慢回归到基本面的行情。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月份大概是在五月份，五月份有财报会，美国的科技股财报会出来，台湾这边呢有520信贷行情嘛，然后还有五月份的这个又要缴税，然后又有联准会在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是不是要去做降息的措施？所以真正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应该会落在五月份。那其实，在四月份，四月一号一开始，大家又是愚人节，所以然后今天的940又破发，所以刚好在短线上的行情确实是因为过热的因素，然后大家在这边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做一些讨论。但其实我觉得回归到本质，我们看。它这种以电子类股或是说以高息型为诉求的 ETF, 它其实本质上都是在参与不管是电子类股也好，或是我们台湾的这些传统也好，甚至940来讲它航运的占比比较大。那它调整的时间点你是在五月份的这个跟 MSCI 去做个调整。五月份 MSCI 的调整也是它在它的月底去做一个调整嘛。所以在这个之前它并不它就是跟着航运类股的一个走势去做一些净值上面的浮动哦，但是其实第一个破发大家不用担心，第二个破发可不可以减哦？大家很多人今天另外又在问了。第一个你破发的时候去减，当然是比刚才 IPO 前面买的便宜一点啦啊。当然第二个就是你如果长期来看，觉得你认同这个景气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其实你在破发之后呢，再去慢慢的去买，我觉得其实也并不是太大的决策错误哦。只要整个台湾的经济长期来讲是往上走的，那我觉得最终不管你在哪一个时间点买进的 ETF, 它都还是会回归到它所持有个股的这些基本面。
最终还是大盘趋势啦。如果你大盘走牛市的话，你任何 ETF 你放长线，它都是要往上走的。
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大盘基本上个股其实就是组成大盘的结构嘛。
哦，
那你这些 ETF 所选的股票绝对不会是不好的股票，因为它第一个一定是市值前三百大，对不对？
没错。
你能上到市值前三百大，你会是一个烂公司吗？好，第二个呢，它本身来讲，在选入的时候，它的息率一定是相对高。那可能它选完之后，股价上去，那息率变差，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对。
哦，那息率一定第二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它还有种种的一些规范而采纳他们选进成分股，所以呢，这些公司绝对不会是不好的公司。你说像今天日月光投顾大跌，投控大跌，你说日月光是烂公司吗？它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封装厂，它怎么会是烂公司？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所谓现在筹码面的变化。那你刚刚讲说长荣有可能在五月的时候换股，它被剔除，那也要看到时候长荣的殖利率是多少。
到时候再看。
如果长荣的股价，比如说它今年已经确定配10块，对不对？那长荣现在今年收盘，它的股价是收在这个167.5块，哦，167.5块，你算它10块的息率，其实并不算差，哎，也有5%多，哎，5%多基本上应该不会被全数替，就是它可能会被降权重，但是它应该不会被把这档股票拿掉。但你说长荣如果涨到200块，它的殖率剩5%，刚刚好5%，你涨超过200块，它的殖率就不到5%啦，
没有错，哦，
但是很多股票其实4%多一点的殖利率，接近5%殖利率，高股息 ETF 是可以接纳的。那你当然说降到4%以下，3%可能他们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他至少也要选到4%5%、4.5%、5%左右的殖利率的。 哦，所以这还是要看到时候它的股价是多少。另外你说啊，最近那个投信啊跟外资在对敲啊，你丢我捡啊，那个筹码这样子对敲，那你怎么知道到时候如果投信开始解码，长荣说外资不会把它接回来？
对啊，
我觉得这都可能的。所以股票市场哦，就是刚我觉得玉恒所讲那个道理才是关键，就是到底是长期是走牛市还是走熊市嘛？如果是走牛市的话，你大多数股票只要好的公司都会股价都会持续往上涨，你像台积电那不涨了800块吗？那如果你今天是走空头，你再好的公司你股价也是要往下掉啊，是不是？台积电不是也跌到过370、
啊、
台积电370的时候你怎么不去捡它？那时候你为什么你不说台积电是好公司370可以买？你如果那时候捡到370，你现在800块会卖台积电吗？所以大家应该回到初心去想一想这些问题吧。你当初为什么要去买0940、0939的，那时候要去募集，你那时候初心是什么？你现在为什么又改变？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很多人说啊，这次叫做 ETF 之乱，其实我宁可不要用之乱来形容这次 ETF 了，我应该讲说 ETF 之热了。哦，基本上为什么会这么热，就是因为投资人想赚钱嘛，谁不想赚钱？赚钱是天经地义的啊！你今天进入到股票市场，你不赚钱你进来干嘛？你今天不管买股票买 ETF， 你就是要赚钱啊，你就是希望你的财富增值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你说为什么要财富增值？废话，现在物价那么高，房价那么高，谁不想多赚一点去支付房贷啦，去支付我们的生活支出，谁不有这样子的想法呢？这都很正常嘛。但既然是这样子，那么就回归到大家想要创造财富的这种心嘛。那你说因为台湾现在整个环境面上面，过去资金面比较保守，放定存啦，或者放这个邮政储金啦，或者是说放外币存款，或者放保单，可是 一看到现在股市大好，你说这些钱不解出来吗？不是全部会解出来，部分会解出来，部分解出来就很可观。各位知道现在台湾的外币存款有14兆台币吗？你只要十分之一解出来就是 1.4 兆台币，1.4 兆有多可怕？你说00940募到2000亿， 1.4 兆可以募10档00940，对不对？光外币定存解10%就这么多，台湾钱是很多的。我一再跟大家讲，我们 M2 有62兆台币，每一年还以 5% 的速度在增加，一年要增加3兆，这么多钱，你说他不往股市流，不往房市流，他往哪里流？你告诉我嘛？你告诉我，难道所有人都把钱放在床底下吗？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请教统一期货的卢玉恒分析师啊。玉恒，据我知道，金融从业人员是不能买股票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买股票。
哎，我可以啊。
你可以买、哦，所以你是期货人员可以买股票。
对对对，
像投顾分析师啦，哈，像在投信里面上班的我的朋友，他们是不能买股票，他们都是来买基金跟 ETF 的。
对，你只要有操盘性质的，基本上你买股票都会受到严密监控，或是公司干脆就不让你买股票。
投信里面的人都不能买股票哦。
对对，
投信里面的人都不能买股票的、哦，
以免有就是你有一些跟客户上面的一些利益冲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那因为我本身我们并不是直接去做操盘或是帮客户去做控制的，所以就还好。好，那再来，其实回归到刚才大哥有讲到的，就是第一个，现在市场上钱这么多，那不买这些相对的这个金融资产来去做一些财富增值的话，怎么来去抗通膨啊？
对啊，
那其实不止台湾这样，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说，最近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央行这些会议开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哦？我们台湾是意外升息嘛，日本央行是在预期中升息嘛，
对，
然后瑞士央行是意外降息嘛，
对。
结果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不管你是升息还降息，通膨都贬值。
对，
对不对？不管是只有美元指数，
只有美元强，其他都贬。
那为什么会这样哦？其实是跟大家讲，其实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热钱啊，是前所未有的多，而且热钱在持续的走出来了。从哪一个地方来看？叫大家可以从联准会的负债端的结构开始去看哦。联准会负债端结构从哪边可以看得出端倪？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隔夜拆款的这一个存放的 parking 的资金，也就是所谓的货币市场基金，最近从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持续的减少。那它减少之后，这些货币市场基金本来是赚那种微薄的利息哦，那为什么它不赚？它跑去哪里了？全部都跑去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嗯，
也就是从大家原本只想赚这个微薄的定存利息或是隔夜拆款的利息，现在大家跑到银行超额准备金，知道要赚什么？他们银行这边就要么投行，要么就是他们再去放贷给一般的这个投资人。 所以它跑到市场上变成热钱了。那这些热钱就是去追逐风险嘛，
对，
那就跟我们台湾的认购 ETF 一样，我本来是定存的，我现在跑来去参与股票市场的行情，所以热钱开始去追逐风险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我们台湾有，而是全世界现在都是A股风潮。
你刚刚讲是那个银行的钱，对不对？
对，
今年第一季啊，那个统计出来了，第一季全球股市的市值增加4兆啊。
对，
我讲是美元，不是台币啊，一季增加4兆美元呢。
对，
你说这么多钱膨胀出来，那这些钱会去哪？它还是滚进股市，滚进房市啊，对不对？
没有错。所以你说我们这一波大家都在说是不是泡沫啊，是不是这个泡沫危机要来了，就跟大家讲啊，这个热钱才刚出来而已，所以就算日后它变成泡沫，现在大概只是在参与最前头的这一段而已。再来第二个，你要说泡沫的话，那一定是经济的状况不好，或者说股价大幅领先它原本该有的。
问题现在没看到经济状况不好啊。
对，现在经济状况很好，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还是日本，其实都你看经济数据通通都是比原本想象中来的更好。然后再加上这个时候联准会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偏鸽的，甚至说他们都在讨论什么时候降息而已，并没有说要再升息了嘛。也就是降息只是时间点的问题。那既然他们的态度是这样，我在这边给大家大胆的预言，今年通膨其实是有可能会回来的，尤其是在金融市场的方面，大家可能会涨到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态的状况。好，那除了我们股市以外，在今天再跟大家讨论两个，一个是黄金。我们可以发现说黄金在最近涨幅其实是蛮可观的，现在已经到2200多了，在过年前的时候其实才2000而已。那为什么黄金会涨了这么多？其实你会发现这两年其实黄金跟利率的关系已经有一点点脱钩了，它已经开始变成了追逐价值的投资商品，或是因为有一些央行持续的再去买进，包含像中国央行、俄罗斯央行，可能因为要去美元化的关系，持续的把它当成一个储备的货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再持续买进。所以你会发现说，以前黄金不是说它是不配息的债券吗？那为什么大家现在强买黄金，反而债券并没有像黄金涨这么多？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大家要留意，可能就是它开启的这种抵抗通膨。
金价一直在涨，它背后的一定有它一直在涨推升的道理。
没有错，
就你刚刚讲，全世界钱那么多，然后总是有些人他想要去买实体黄金，或者是去保值，对不对？抗通膨，或者说他有任何的需求，或者说全球央行一年买1000多吨。中国大陆央行就一年买了超过300吨，这样不断的买进黄金，你说金挖来得及挖吗？那说挖都挖来不及挖了嘛。
对，所以其实黄金的部分，第一个今年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最近稍微开始回温的油价。油价其实大家可以去留意的，就是给大家一个指标，就是美国政府他们有一个叫做战略石油储备，就是准备应付来打仗的油。那他们之前在抗通膨的时候一直卖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但是在最近呢他又开始去做战略石油储备的回补。那我们自己研究部观察，他有一个现象，从2022年他们开始打通膨开始，他去一直卖战略石油储备，到23年之后呢，他跟油价的关系开始变成一个正相关。也就是说，当美国政府开始去用战略石油储备去做回补、去做买进，它站在需求方的时候，油价就不太容易跌了。
是，
对。然后再加上说，其实今年经济的状况其实是比预期来的更好。然后 OPEC Plus 在这个礼拜会开会，如果 OPEC Plus 这边也供给方也是站在减产的一个立场上的话，那么是不是供给方在减产，需求方有更大的需求，那就很有可能油价呢就有机会再慢慢往上推升，也就是它是一个所有通膨的原动力。我们在前两年通膨可以顺利的打下来，就是因为油价从120几块回到了60-70块嘛。那现在又从60-70块回到了80几块，那是不是有机会从供需两个匹配的方式又有机会再进一步往上挑战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去带动通膨重新去做一个回温。那我觉得像黄金、像原油都有这样子的迹象出来，甚至我们看最近都不太动的铜的价格，最近也因为中国的状况并没有大家在年初的时候想的这么恐慌，股市也从年初的 破底的一个状况开始有一些正常的一个反弹，所以显示说，哎，不管是美国、台湾这边还是中国这边的经济，可能都比大家原本预期来的更好一点点。啊，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觉得通膨的回温是可以去期待的。那通膨相关的商品，或者是说这些热钱啊，开始去簇拥的风险性资产，除了我们股票以外，它有可能去蔓延到其他的这些相关的大宗商品啊，或者是说任何可以抗通膨，甚至通膨本身都有可能被追逐。
OK，MACI 世界指数啊，全球指数今年第一季涨了7%，对不对？
对，
今年第一季涨了7.7%。我刚刚讲说啊，那个市值增加4兆美元，那是单讲美股。如果全世界股市的话，市值应该增加是超过5兆了。那美股啊，市值增加第一名的一档股票，今年以来一档股票市值增加1兆，我讲的都是美元哦。各位知道是哪一档股票吗？
是美超伟，是
辉达。
辉达，
辉达今年不是涨了80%吗？今年涨了82%嘛，就是今年第一季涨了82%嘛。它市值就增加1兆美元，它就等于说美股的1/4的市值就是辉达一家公司所贡献出来，就是今年第一季增加了市值。所以你说全世界钱这样膨胀出来，这样不断的被吹出来，这个实在是你讲怎么讲嘛？这个这些科技新贵们，这些人为什么买房不手软嘛？不是就是这样吗？
对啊，他们根本不用贷款，好不好？卖股票卖一些去买房就好了。所以你贷款利率多高，对他来讲都没影响啊。
对啊，
反正我是现金直接买的。
所以这当然我们不能讲说科技新贵就不对了。我们讲说，当然他们也是很努力、很辛苦在创造他们的财富，他们也是用他们的能力去换来的钱。但确实，现在目前全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在今年呢，刚才阮大哥讲到 ETF 这些东西，最后还是回到长期的基本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从热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央行们的态度，大家可以知道，其实今年蛮有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多头年。
好，谢谢玉恒。